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特别是在这受难节的时候啊，让我们特别回到圣经，特别在此借着信心和主耶稣基督啊，一同经历他的死，也一同经历他的复活。在马太福音的21章啊，第1节到11节，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沙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沙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和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纳撒勒的先知耶稣。弟兄姊妹，这段经文讲的耶稣基督在世的，或者说被钉十字架前最后一周，也被称为受难周。他进入耶路撒冷，洁净圣殿，教导，与门徒们共享逾越节的宴席，然后在耶路撒冷被逮捕，被苦待，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和大家一起分享受难周的默想。受难周一共是7天，从第一天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就像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一直到最后第6天，耶稣被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埋在什么坟墓中。这7天就被称为受难周。然后第8天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了。今天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在默想受难周的时候，我也给大家特别讲的第8日这个复活日。崇明牧师也给大家整理提摩太开勒写的一个受难周的默想。当然每个牧师考察的重点解析的对象并不是那么完全一致，但是无论如何，在受难周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思想耶稣基督本身，思想他的生平，思想他的教训，让我们自己的灵命得到什么来造就。好，我们祷告求主来祝福。天父上帝，你爱这个世界，你爱我们这些罪人，哪怕我们在仍然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你的大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主，求你是恩， 在我们一同分享受难周默想的时候，主要让我们不仅仅是来读圣经中的字句，不仅仅是听耶稣基督受难的故事，更是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就能够得见耶稣当初如何融入耶路撒冷，如何在耶路撒冷侍奉，如何在耶路撒冷殉难，更是死里复活，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复活的盼望，也是整个世界不仅仅是罪得赦免更是有复活复兴的盼望。主，求你保守和带领使我们一同降服在你的圣言之下，使我们一同归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一同享受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和弟兄姊妹，当讲到这个受难周的时候，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就特别讲，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代表整个耶稣基督这个受难。不光是使徒保罗包括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到十九节也讲，我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然后也包括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讲，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姊妹，基督教不同意犹太教不同意伊斯兰教不同意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哲学，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哲学，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是让别人为我们流血，但是唯独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这些罪人什么流血牺牲，并且他不仅死了，而是从死里什么复活。所以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乃是基督教核心的信息。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受难中，我们看到第一日是荣耀日，我们要默想耶稣基督的荣耀，何沙那何沙那何沙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我们看到第二日是权柄日，耶稣基督如何在圣殿中赶出那些借着宗教的名义做买卖的把上帝的圣殿变成什么贼窝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三日耶稣基督有大量的教训二十二章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二十五章。今天教会中，今天在社会中，特别是我们华人，特别是我们受高等教育的，我们一般的是不喜欢的是又教训人又教训我，所以我们很不喜欢teaching。 但是耶稣基督来特为给真理什么做见证。小弟兄姊妹，我们要会注意到在这受难周中，耶稣有一天他就特别从众人中隐退隐藏，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就成为静修日，甚至我们成为沉默日。然后第五日团契日，就像我们眼前的圣餐，也就是逾越节的宴席。然后逾越节的宴席之后是受难日，犹大出卖耶稣受难日之后是安息日，安息日之后是复活日唯愿这个受难周不仅是这七天，也包括第八天，弟兄姊妹，我们反复什么思想，一生一世反复思想，从中得见耶稣基督如何爱我们，从中得见耶稣基督如何甘心乐意的为我们受苦，也从中得见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一日，所以我们要默想耶稣基督的荣耀，要定制活出基督徒的荣耀。弟兄姊妹，荣耀在于什么呢？ 如果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是君王，他是弥赛亚，那耶稣基督融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应当骑着高头大马，应当是白马王子，甚至应当跟随他的是千军什么万马，他才大有荣耀。弟兄姊妹，今生今世世人所注重的荣耀就是军事，世人所注重的荣耀就是财产，无非是荣华什么富贵。但是耶稣基督最最荣耀的是什么呢？他遵行上帝的旨意。拿巴明明知道前往耶路撒冷他要被逮捕，他要被羞辱，他要被出卖，他要被苦刑，他要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但是虽千万人也，他是开然什么前往，一人前往走向耶路撒冷。这就是最大的什么荣耀，最大的荣耀敢于为义受苦，最大的荣耀敢于为义受死，最大的荣耀在为义受苦受死的时候甘心什么乐意，这才是在上帝面前，这才是在历史长河中真正的荣耀。不是你杀了多少人，不是你抢了多少东西，不是你万千宠爱都在你身上，你在那里像太阳一样发光，把别人都踩在什么底下。那种世人所谓的荣耀，是以压迫别人，是以贬低别人，是以剥夺别人为什么前提的。但是耶稣基督那荣耀是以他自己降卑顺服，甚至是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在世人看来，耶稣基督最傻、最难、最卑微的时候，他显明了莫大的什么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知道自己在耶路撒冷会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毅然前往。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话。这段经文是引自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再次受到群众的什么欢迎，欢迎什么欢迎啊？热烈欢迎。不光是热烈欢迎，就看到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这个树枝是也许是棕树枝，他们摇着棕树枝所以这个荣耀日又被称为棕树枝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那时候群众就翻脸什么无情，明明比拉多要想方设法释放耶稣，但是群众却说定他什么十字架。弟兄姊妹，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群众是不可靠的，群众运动是不可靠的，人是不可靠的，我们以为可靠的人是不可靠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什么不可靠的。你不要说别人不可靠，我们自己也是什么不可靠的所以每个人最终都要自己来到上帝面前。一个人君主那可能是暴君，少数人精英也可能是寡头集团，多数人民主也可能是暴民什么统治。所以一个人的统治可怕，少数人的统治可怕，多数人的统治可怕。不管是一个人、少数人、多数人，我们都应当 one nation under 什么 God。 只有个人、少数人、多数人都降服在耶稣基督之下，都降服在上帝的真理之下的时候，我们才人人自由，我们才人人什么平等这是基督教真理的精华，这是美国建国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多年前，二十多年前，我刚刚服侍教会的时候有一个稍稍比我年长的牧者就讲，他说王牧师，我甘心乐意的要做主的驴，要做主的驴驹子。我就是一时解释不了，因为我是犟驴、笨驴、黔驴技穷。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 哪怕是这头驴，甚至是驴驹子，也被主什么使用。说今天看着主的恩典，我会甘心乐意，我会满心喜乐的讲，主啊，哪怕我是一个犟驴，哪怕我是一个笨驴，不光是犟驴笨驴，还是一个小小的驴驹子，主若用我，我甘心什么乐意。在侍奉中，我也遇到很多美国的、英国的、白人的弟兄姊妹，家境很优异，人长得都很有尊严，在宪政自由民主的国家。你要知道，在1979年前后，中国大陆没有开放的时候，包括今天世界上很多专制、阴暗、不让圣经、不让宣教士进去的地方，他们做什么人呢？做 Bible Donkey。 什么叫 Bible Donkey 呢？他们就是用自己的背包，甚至是放在自己里边，千辛万苦跋山涉水把圣经带进不让圣经带进的什么地方，所以他们就称自己为 Bible Donkey， 就是背着圣经的什么驴，像驴子一样把圣经带到使人不让圣经进去，不让神的大光光照的地方。弟兄姊妹，不管是做 Bible Donkey、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愿意被主使用，就像主所说的，主要用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否认识到耶稣基督降杯的荣耀？我们做牧师的愿意不愿意做主的驴驹子？我们没有工作的，我们在床上的，我们年老的，我们能不能被主使用？都能够被主使用。有钱你可以奉献钱，有力你可以出力，既无钱也无力，你还可以祷告，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什么事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愿意做主所使用的驴驹子？我们是否愿意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明明知道前面有艰难，明明知道前面有羞辱，明明知道前面有背叛，明明知道前面有什么死亡，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前往？我们看到第二日权柄日，我们看到在圣经讲到耶稣进了上帝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桌子，对他们说，经常记得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什么贼窝了。弟兄姊妹，耶稣洁净圣殿，祷告的圣殿已经变成了什么贼窝。弟兄姊妹，我深信，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缺少祷告如果我们主基督教会的祷告大家不愿意参与，有的人说，哎呀，王牧师，或者你这样带祷告，那样这样的，不要紧啊，你可以随时站起来你祷告啊，你可以随时建议你唱诗啊，所以说我们祷告是 spontaneous， 都是发自什么内心的，都是自发的。每个弟兄姊妹都要用心灵和诚实来祈祷。说在祈祷方面，我们个人不祈祷，不参加教会的祈祷，甚至包括我们教会的公祷，我就在此在受难中给大家提出挑战。教会9:30正式聚会，怎么预备我们的心啊？要提前9点，能不能提前半小时？我们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每一个真正爱主的人，能不能拿出半小时来？我来到教会中，和弟兄姊妹一同同心、同心合意的向主什么祈求？主啊，复兴我们，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美国，复兴世界。如果我们不愿意摆上祷告，那我们的钱、那我们的力，更待其次了。所以，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可以。哪怕是你在病床上都可以献上我们的什么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当时犹太人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今天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美国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有很多朋友信耶稣了，也搞迷运的美国山间之城完蛋了灯塔之城灯塔不亮了，我说还有没有上帝呀？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时代最大的问题是西律王的君主专制吗？最大的问题是以比拉多为代表的罗马帝国军事的占领吗？最大的问题是 犹太人明明作为上帝的子民，明明作为为万民祷告的殿，他们变成了什么？包括使徒们也是同样的心理。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什么？今世的。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美国也变成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关键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啊，关键不是让美国的黑人伟大，美国的白人伟大，美国的黄人伟大，美国的基督徒伟大，要使 Make God Great Again， 要使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再次成为真正的什么？上帝。如果美国不回到上帝，美国只回到宪法有什么用？美国回到党派政治有什么用？这一个人上来，那一个人上来，如果都不敬畏上帝，没有底线，那都是换汤什么？不换药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需要从我们基督徒自身的祷告开始，从我们自身的生命开始。哪怕是，这就特别讲，在婴孩和痴呆的孔中完成了赞美的话，哪怕是我们像孩子一样单纯，哪怕我们像孩子一样软弱，但是义人的祈祷是大有什么力量的。我们不是靠枪支改变美国，我们也不是靠参政改变美国。枪支、参政、议政，这些都有它本身的地位，但是要祷告要改变什么美国，祷告要改变中国，要通过祷告改变我们自己的什么生命。小弟兄姊妹，这也记载了一段著名的故事。耶稣来到这个无花果树旁边，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什么枯干了。小弟兄姊妹，我们埋怨别人好埋怨啊，埋怨美国好埋怨啊，埋怨共产党也更好埋怨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像那个税吏一样，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在你自己的生命中有没有结出果子来呀？有没有对家人、对周围真正成为一个有用的盐啊？盐丧失了味道，成为无用，就被踩在什么脚下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进入全饼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洁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家庭有没有分别为圣？我们是否在生活中多结果子，在家庭、教会和社会中成为真正的有用的人才？第三日，我们就看到默想耶稣基督的教训，求主赐给我们受教的心智。弟兄姊妹，就看到在21章的23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到22章、23章、24章、25章，都是大篇幅的耶稣的什么教训。刚才我谈到，目前我们在社会和教会中，普遍不愿意接受别人的什么教训，包括教会的教训，啊，牧师的教训。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中啊，这个传道人要以祈祷传道为念。我们作为基督徒，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学徒。真正的信心包括我们真知识和真信靠。所以说，鼓励弟兄姊妹不仅参加主日的讲道，我们各样的主日学、各样的 Bible study， 甚至是在你自己的家庭中还要有一个 study Bible， 要有研读本什么圣经啊。我们现在在讲使徒行传啊，崇明牧师在为大家做精心的预备，我们自己也可以买一本两本 commentary 啊，注释啊，这些方面都是要在对神的话语上更深的研究。在出埃及记24章12节，上帝赐给摩西律法的时候说，使你可以教训百姓。在新约圣经中，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大使命就特别讲，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行。文明就是通过教育来说服人心，野蛮就是通过暴力来威慑、强逼别人顺服。好，弟兄姊妹，上帝所提倡的，基督教所提倡的啊，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实力，乃是靠上帝的灵、上帝的什么话的教育、教育、教育。家庭中要有教育，教会中要有教育， 公司中要有文化，国家中也要有提倡金钱的教育。所以弟兄姊妹，求主赐给我们受教的心智，使我们真正成为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门徒就是学徒。求主使我们不仅听道，更是行道，用感恩的生活把主的道活出来。啊，第四天，第四天我们看到默想耶稣基督的进修，求主带领我们进入内务的祈祷。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起来。那我们说，耶稣就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应当大大的推动，大大的传道。但是耶稣这一天特别什么？隐藏了起来。所以说，弟兄姊妹，甚至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也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所以主耶稣基督公开侍奉，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他在旷野之中四十天不吃什么，不喝，孤独寂寞，一个人耐不住孤独，一个人耐不住寂寞，就会无事什么生非，就会没事什么找事。啊，一个人生命真正的质量不是在于人际关系之中，一个人生命真正的质量是在于你自己和上帝的关系。所以说，圣经中最大的教训、最大的诫命、最大的律法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其次才是爱人什么如己。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公开的侍奉也是以孤独中祷告结束的。在克西马尼园，他独自一个人向前，独自祷告，祷告到什么程度呢？祷告到流汗如什么大雪天，祷告到他不能够起来。圣经中记载有天使来谁啊搀扶他。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的辛苦不在于，不仅仅在于外出的传道，耶稣的辛苦很重要的体现在他的什么祷告之中。所以我们是否能够享受安静、独处、孤独？美国人工作很辛苦，好不容易挣到有了工作，好不容易挣了钱，好不容易工作了、挣钱了，有了假期。我不反对大家度假，但是我们就知道，现在很少有人真正的享受闲暇。什么叫闲暇呢？你不做外边的工作，不是挣钱，不是养家，不是糊口，不是啊操持家务，安静的一个人在你的内屋之中读经祷告，甚至在田野散散步，这才叫真正的什么闲暇。闲暇是你一个人的时间，闲暇是你的 quality time， 闲暇你一个人面对大自然，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什么手段。闲暇甚至是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如今你们都离开我，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是因为有父与我什么同在。我们需要这样的闲暇，我们需要这样的孤独，我们需要这样的寂寞，这样才使得我们每个人都赤身裸体，完完全全的来到上帝面前。啊，所以就像我们这儿阿瑟牧师写的一样， Come as you are， Come as you are， 你不管是什么本相，来到主的面前，主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第四日被称为进修日，被称为沉默日。啊，第五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团契日，耶稣基督的圣餐。我们就看到在马太福音的，我们就讲到多少章，我们看到说圣餐，我们就不多细讲。但是弟兄姊妹，默想耶稣基督的圣餐，是求主使我们珍惜圣徒什么相同。你在教会中有朋友吗？在教会中有没有知心的朋友？有的人说，我在教会中没有知心的朋友， 你有没有主动去找别人啊？有没有请他到你家里来啊？不要让全世界都来找你，你也要去试着去什么找别人。所以我们看到大使命讲，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不以为说，你们要等，只等到天荒地老，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人生要积极的，要活泼的啊，去爱别人，要用爱去赢得爱，用生命来啊激发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团契日的时候，你就看到马太福音的26章啊，在圣餐的时候啊，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也讲，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弟兄姊妹，人人都有朋友，那不咋地的人还有狐朋什么狗友啊，酒肉什么朋友，狼狈未奸，臭味什么相投。但是关键是你的朋友有没有一个人为你舍命的，这是你的朋友，这是你的教会生活、社交生活真正的挑战和质量啊。在我的生命中，我就经历到我父亲母亲愿意为我舍命啊。师母有一次，哇，有人排队插队，我一看到人排队插队扰乱秩序的，我就一把，我说你不要排队，不要插队。那人过来就打啊，然后看到师母，哇，这就扑过去了。我说哎呀，真是这个为先生舍命啊。所以夫妻之间、好朋友之间，应当为朋友什么舍命。所以保罗就讲，主为我们舍命。因此我们就知道何为什么爱。真正的爱不是功利之爱，不是商品交换之爱，真正的爱也不是说哎呀我认同这个道理，你不认同了，你的解释和我不一样，就反目什么成仇的灵里的生命中的那种香气，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有爱弟兄姊妹的心？当然你也不要特别夸，哎，我特别有爱心，我爱全世界所有的人，你爱不过来啊！不要夸大自己的爱，但是不管上帝给我们1000两、2000两、5000两，上帝带领你到什么地步了，你就在那个地步忠心的什么去做。我能够帮助一个就帮助一个，我能够帮助两个就帮助两个，多的也不多，少的也什么不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有爱弟兄姊妹的心？是否在愿意遵循上帝的真理律法的同时，还能够彼此什么相爱？很多人反对律法，很多人特别是我们改革中一讲律法，人家说哎呀律法不好。但是我们知道律法的精义是彼此什么相爱，律法的目的是耶稣基督，而律法引领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彼此什么相爱。所以我们讲律法不是停留在律法的字句上，是在耶稣基督里，是按照神的旨意彼此什么相爱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六日受难日，默想耶稣基督的受难，求主使我们甘心为义受苦。弟兄姊妹，你看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什么死。所以弟兄姊妹，然后耶稣的祷告更是让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感到震惊。耶稣怎么祷告呢？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什么离开我。什么意思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不要让我上什么十字架。那耶稣没有像一些革命党人，耶稣没有像一些宗教的狂热派，砍刀不要紧，只要注意真。耶稣有没有喊口号？耶稣真的是真实的人性，耶稣知道受人羞辱啊，被人背叛，被人出卖，变成孤家寡人，然后受苦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没有人愿意甘心乐意受这样的刑罚？这是违背人性的，这是戕害什么人性的，这是罪所带来的后果。但这并不是上帝的什么旨意的。所以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人，他巴不得，他作为完全的上帝，巴不得我们的灵魂体都是什么幸福，巴不得司法公义，巴不得世界上有和平。 有真理，有真正的什么爱心。但是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的罪的公债就是死，他也甘心乐意的为我们什么上十字架。所以耶稣又说，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按照什么你的意思。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祷告中，在我们的侍奉中，最伤人的，你自己也容易最受伤的是什么呢？固执己见，特别坚持，哎，我就是这样做，这样做就是合乎神的心意。弟兄姊妹，神有显明的心意律法，但是神也有什么隐秘的旨意。所以使徒保罗说，甚哉，主的旨意何其什么难测，他的智慧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何其什么难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遭遇苦难的时候，有没有交托仰望之心？我们在为义受苦的时候，是否甘心乐意？我100%的给大家讲，如果你受苦的时候，你总是怨天什么尤人，第一，你是为罪受苦；第二，哪怕你没有为罪受苦，你受苦时的那个心态也是sin否，也是有罪的。你不相信上帝掌管什么万事，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不管是我们为之受苦的那个事情本身，或者是我们对待苦难的心态，都有可能是什么sin否，是罪恶的。一个真正为义受苦的标记是什么呢？耶稣说的非常清楚，你们要高兴什么欢喜，这才是在基督里受苦，这才是为义受苦，这才是基督徒当有的爱主的那种单纯和高贵。弟兄姊妹，我们讲到第七日啊，安息日啊，犹太人的安息日啊，一共是七天，最后一天啊，这就特别讲到默想耶稣基督下阴间啊，这个方面我们不多讲，但是知道传统上下阴间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包括在坟墓之中，他是完完全全与上帝什么隔绝。所以耶稣基督在祷告中也说，父啊，为何什么离弃我？被人离弃不要紧，有的时候人冤枉你，但是如果被上帝也离弃了，这就是地狱，这就是什么阴间，完全的孤独，完全的寂寞，没有人爱你，你也不爱任何人，你不爱上帝，上帝也不爱你，这就是地狱的什么本质。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坟墓中，就为我们下阴间，就为我们承受了地狱的什么苦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确确实实死了，被埋葬了，下阴间，他不是因为他自己，他是担当了我们犯罪当时的刑罚和苦处。我们如何看待死亡？我们有没有随时做好死亡的准备？啊，就像一位姊妹，她在医院里打电话去为她祷告，牧师去祷告，祷告5分钟以后就去世了。说黄泉路上无老少，黄叶不掉什么青叶掉。你不要说你少年，不要说你健壮，每个人都是从生来走向什么死亡。所以如果你不深刻的认识死亡，不晓得在耶稣基督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有复活的什么生命，你一生一世都不能够享受生命，因为你是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的阴影什么之下。弟兄姊妹，最后一日是复活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得享复活的生命。所以天使啊对玛利亚讲啊，就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什么复活了。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不仅死了，耶稣基督更是什么复活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得享复活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像那些妇女们就离开坟墓，他们有大大的欢喜，耶稣向他们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什么平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享受复活的生命，你有复活的盼望，那你有两大标记。第一大标记，你内心有喜乐，内心有平安。内心没有喜乐，没有平安，那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上帝是死，是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上帝，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第二个， 外在的标记，你有没有以生命传福音？如果人都是要死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这个耶稣基督的信息，我们就巴不得想尽千方百方向我们的亲人，向我们的邻舍，向我们接触到的人传什么福音，复活的信息。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这荣耀日，在这棕榈日，求你使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更深的以他为我们的大先知、大君王、大祭司，更是以他为我们灵魂的良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